創世紀27:1-17-41-46，請聽我讀出。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見，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前先给你祝福。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尼伯家也听见了。以扫往田野去打猎，要得野味带来。尼伯家就对他儿子雅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你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先，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现在我儿，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第九节，你到羊群里去，给我那两只肥山羊羔来，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雅各对他母亲尼伯家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倘若我父亲摸着我，必以我为欺哄人的，我就遭诅咒，不得祝福。十三节，他母亲对他说：我如你遭的诅咒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他便去拿来，交给他母亲，他母亲就照他父亲所爱的做成美味。第十五节，尼伯家又把家里所存大儿子以扫上好的衣服给他小儿子雅各穿上，又用山羊羔皮包在雅各的手上和颈项的光滑处，就把所做的美味和饼交在他儿子雅各的手里。第四十一节，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有人把尼伯家大儿子以扫的话告诉尼伯家，他就打发人去叫了他小儿子雅各来，对他说：你哥哥以扫常要杀你，报仇雪恨。现在我儿，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同他住些日子，直等你哥哥的怒气消了。第四十五节，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为什么一日丧你们二人呢？尼伯家对以撒说：我因这客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客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将时间交给牧师。
多谢诗班一年来，不单止是将诗歌献给神，同样是服侍教会的弟兄姊妹。而每一次主的崇拜师父所选的诗歌，如果大家留意的话，常常和我们的主题是相关的。神实在是掌管一切，假如今天我们所研读的圣经人物一早知道的话，就不会产生一个家庭的悲剧。当母亲争做一家之主的时候，第四世纪一个有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因为他的神学思想影响到宗教改革，他的神学思想仍然影响到今日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但当他年幼的时候，是一个反叛的少年和青年。在他所写的书《忏悔录》里面讲到，当他小孩高的时候，在屋企附近的家庭有一棵的梨树长满了梨， 在暴风雨的晚上，他就和他一班的流民的青年出发偷梨，计划成功了，拿了一大袋的梨，非常的高兴。但是吃了几啖之后，其他所有的梨根本就吃不落，将它丢掉喂猪食。但是心里面暗中的高兴，因为最难得手的他得到了。不单止是偷窃，奥古斯丁还是一个相当放纵情欲的青年人，滥交，甚至比很多不信主的人更加离谱。他的妈妈叫做 Monica， 为着他的仔非常的担忧，常常为他儿子来祷告，希望他能够悔改信主。而奥古斯丁因为他妈妈劝他要离开这个故乡，离开那班黑社会那班坏人，但是奥古斯丁竟然欺骗了他妈妈，在码头上面将妈妈就留在码头里面，而自己就上了船，要去到更坏更大的当时世界的中心，就是罗马，寻找新的刺激。 Monica 为着这个孩子非常担忧，就去到找当时在米兰的主教叫做 Ambrose， 跟他诉苦。当这个大主教 Ambrose 听完之后，就跟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因为你这个这么敬虔母亲常常为孩子的祷告，绝对不会落空的。后来神垂听了 Monica 的祷告，他的仔奥古斯丁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在第四世纪里面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当奥古斯丁在罗马相信耶稣之后，他就被蒙召回到他在北非那个家乡加泰基 Carthage， 他决心放弃了以前那种放纵情欲的生活，专心侍奉主。当他接近码头的时候，奥古斯丁上船第一个考验就是将会碰到他以前所结交的女朋友，真的在码头上面他以前的情人出现。当奥古斯丁见到他的时候，打了一个冷震，深深透了啖气，之后就决定不再和这个女人有任何瓜葛。但这个年轻的女孩子见到奥古斯丁之后感到失望，想拦截他，觉得为什么以前这个花花公子今天不知道吃错什么药呢？所以这个女仔就大声的呼喊，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是我啊，是我啊。而奥古斯丁轻轻瞄一瞄他之后，就另转头赶快走，而且大声说，我知道，我知道是你，但是今天的奥古斯丁不再是以前的奥古斯丁了。他人生的改变主要是因为一个敬虔的母亲经常流泪多年为他祷告。今天我们所思想这个圣经人物，仲系试用紧吓，唔系好听话，唔喐嘅。OK， 新尝试啊！呢科技，你习惯。今天我所继续去思想圣经人物的素描，我所选用的都是圣经的较为次要的甚至是小人物，但是跟你我一样，不是登在 報章上、雜誌上的大人物。利伯家冇錯，雖然是愛他的仔，但是因為教唆他的仔犯罪，而將一個大好的家庭摧毀了。我主要用兩方面去理解思想利伯家這個母親，他在原生的家庭裏面所學習的特質，很自然地帶進他的婚姻，而最後因為他和他家人都在明爭暗鬥，結果拆毀了這個家庭。應該上了後了。 OK OK， 利伯家原來年青的時候一個美麗動人勤勞的女子。第一次在聖經裏面我們看到利伯家，就是創世記第24章，就是當亞伯拉罕的老仆人要為以撒揀選妻子的時候，利伯家其實就是神為以撒所預備的，是天作之合。兩個異性相吸，他們彼此在身上都找到自己所缺少的東西。以撒是一個內向沉靜的君子，喜歡在田間默想，在大自然當中與神傾談，在花草樹木當中去向神禱告。而另一方面，利伯家是一個行動很敏捷的女子，做事很爽快，一就一，二就二，就算是終身大事都不需要想三想四。雖然她從未見過自己的未婚夫，連相片都沒有看過，當然也沒有談過長途電話，書信都沒有看過，只是聽亞伯拉罕這個老仆人講幾句的說話，就見到形容這個以撒是一個怎樣的男子，看到老仆人帶來的駱駝啊、黃金啊、首飾啊、禮物啊，所以腦海中有很多的夢想，將來婚姻是何等的美滿幸福，就決定出嫁，非常的爽快。創世記24章第16節就講到話，那女子容貌極其俊美，還是處女也未曾有人親近她，她下到井旁打滿了瓶又上來，仆人跑前來去迎著她說，求你將瓶裡的水給我一點喝。18節話，女子說，我主請喝，就急忙拿下瓶來托在手上給她喝。留意他怎樣稱呼他不是稱呼老伯，他稱呼我主，他不是叫老公公，杯在這裡自己喝，而是托在手上給他喝，比今天的餐館招待服侍更周到。有誰企台說跪在你面前將杯遞在你的嘴邊給你喝的呢？19節話，到女子給他喝了，就說，我再為你的駱駝打水，叫駱駝也喝足。他就急忙把瓶裡的水倒在槽裡，又跑到井旁打水，就為所有的駱駝打上水來。大家留意剛才讀的經文，幾次的提到急忙、立刻，表明這個是一個很爽快、活力充沛年輕的女子，不單止外貌漂亮，還有很多優點，就是樂於助人，對過路的人非常友善，很有禮貌，服侍周到。在座的家長不知道，假如你的兒女帶男朋友、女朋友來到你家第一次見面的時候，你會問什麼問題呢？老仆人就問利伯家一個很有深度的問題，24章23節， 请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我们教会两个青年人七月八月就要结婚了。如果问这个问题，你是谁的女儿，你是否问你是杨家的女儿呢，还是李家的女儿？但其实老辈人这句话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说你是神的女儿还是世界的女儿？你是属于神的还是属于世界的？个意思就是，究竟这个年轻的女子是不是从 Ivy League 美国十大名校毕业，是否做医生做律师都不是最重要，而是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属灵生命啊？这个不是外邦女子，而是亚伯拉罕的亲属，有属灵的血统。老辈人见到这个这么慷慨体贴活力充沛的处女，又勤劳是一个牧羊人，就认定这个是神为以撒所预备的妻子，是天赐的良缘。根据心理学家辅导学讲到，原生家庭会一直影响我们一生，带进我们的婚姻。从利伯家的身上，我们亦看见这个的原则。利伯家有很多的优点，但同样在原生家庭里面有一些缺点。第一，受到他自己哥哥拉班不良的影响。那四章讲到，他的哥哥拉班是其实是家里面的一家之主，长兄为父，所以就算妹妹的婚事都不是由年老的爸爸做主，而是由拉班这个哥哥开始去讲述，也都有做最后的决定。拉班是一个真的很势利的人，生意佬，也懂得讲说话。当拉班见到老仆人来到，是带着骆驼、带着黄金首饰礼物那个时候，拉班就对老仆人说，好听的说话，你这蒙耶华赐福的，请进来，为什么站在外边呢？我已经收拾了房屋，也为骆驼预备了地方。表面上是盛情款待，但背后其实是恭维的说话，利字当头。因为当这个妹妹假如出嫁，哥哥就知道他可以赚一笔大钱。我们 fast forward 讲到多年之后，雅各逃难来到拉班，那个时候拉班就多次去修改雅各的薪水，剥削他的利润。因此在这个又美丽又美德的利伯家背后，我们看见他哥哥做人处事教了他学习一些的招数，就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诡计多端。另外，我们看见利伯家也受到原生家庭的母亲不健康的影响。创世记二十四章讲到他的父亲比土拉是仍然健在，但是有关老仆人提出婚事，利伯家首先并不是向他的爸爸商量。廿四章廿八节讲到，女子跑回去照着这些话告诉他母亲和他家里的人。当时希伯来人，他们女人们就女人堆住一个帐篷，男人堆住另一个帐篷。其实今天我住在 Edison， 有时见到很多印度人，在我屋企对面有个公园仔的，常常见到几个女人围埋，三四个女人一个去，另外五六个男人坐两三张凳，另一个去，男与男谈，女与女谈，当时差不多。但是利伯家这个小小的动作，似乎又暗示了在这个家庭当中，父亲是不被尊重、不健康的。很明显的， 妈妈就认为咁重要嘅事，终身大事，一定要同爸爸同哥哥商量啦。谈婚论嫁，点可以几个女人就决定终生呢？所以夏罗尼伯家就要同父亲与哥哥商量呢件事。而老婆人就去到比土拉同埋拉班嘅帐篷里边，详细嘅讲到婚事。当然，其中好重要嘅就系讲到嫁妆嘅问题啦。创世纪24:50提到拉班和比土拉、比土利回答说：这事乃是出于耶和华。留意少少一个次序，就暗示咗重要性。先讲拉班，表示拉班呢个哥哥，其实在家庭里边系最重要嘅决策人。然后年老嘅爸爸比土拉，只不过系附和同埋赞成。所以他们一起讲一句说话，这事乃是出于耶和华。即是说他们的女儿和妹妹出嫁是神的天作之合。拉班和他的母亲才是真正的掌权人。所以利伯家可能就是从他母亲的身上学习了，好像他母亲一样骑住佢嘅丈夫，佢嘅爸爸，用强硬嘅手段去处理家里面嘅事务。有一日，一只蟹妈妈就教蟹仔喺沙滩里面点样高贵嘅行路啊！无论点教，呢个蟹仔都行得唔好，唔合标准，无药可救。呢个母亲非常绝望。警告他的孩子说：阿仔啊，你必须要直行，挺胸昂首向前直走，不可以打横行，不好看，不够威风。这个孩子很沮丧，跟妈妈抗议：阿妈，我知道你是这样讲，不过可不可以你示范一次给我看看，我照你这样行，我就这样行了。妈妈行嚟行去都是打横行的，母亲打横嚟，儿女呢照样打横嚟。有句话讲到话，苹果不会落在离开树太远的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孩子不是听父母怎样说，而是效法父母的行为。利伯家学了他妈妈，原生家庭将来结婚之后照板煮碗对待自己的丈夫，骑在先生的头上，不啱的时候打横行。当他们结婚之后，我们可以形容到其实他们新婚应该是相当愉快，虽然他们没有谈恋爱，但是一见钟情啊。他们亦很可能有一个甜蜜的蜜月。创世纪24:67讲到，以撒便领利伯家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他为妻，并且爱他。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根据圣经的形容，以撒是一个比较敏感和脆弱的男人，有时会被人虾，是一个好好先生。当他失去了母亲的时候，心里面一直忧伤，这个空洞就直到利伯家来到填满了，就好像亚当仍然单身的时候，耶和华信对那人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为他做一个配偶帮助他。以撒失去了妈妈，现在得着一个漂亮爽快的妻子利伯家，成为他的 better half， 更好的另一半，使他不完整的人生再次完整。在他们婚姻初期的时候，他们住在曾经一段时间搬到去腓利士人所住的地方， 而我哋从佢哋微小嘅行动，我哋亦可以猜测到佢哋嘅婚姻初期相当唔错美满嘅。第六章第八节，有一天非利士人嘅王阿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伯加气缓。气缓呢个字好有意思，英文系 caress， 即系拥抱、抚摸、亲热嘅意思啊！佢哋唔单止话跳绳咁简单啊，所以佢哋婚姻嘅初期系相当不俗，但时光飞逝，20年之后，佢哋等咗好耐，以撒多年嘅祷告，结果神垂听，利伯加怀孕，唔单止生一个，连生两个，两个孩子在腹中开始明争暗斗，细佬要争出嚟要做大哥，雅各捉住佢哥哥以扫嘅脚想抢先，可惜哥哥比较粗豪，首先抢咗出线。时间飞逝，再过40年，创世纪26章34节嗰度，以扫40岁嘅时候，即系以撒差唔多100岁啦。娶了客人比利嘅女儿尤迪与客人以伦嘅女儿巴实末为妻，他们常使以撒和利伯加心里受烦。做咗老爷啦，做咗奶奶啦，老夫老妻生活开心啦，唔开心。虽然大仔娶咗两个老婆，当时咧并唔系一夫一妻嘅，两个好普通，并唔开心。圣经冇详细记载佢哋呢几十年嘅生活，但系睇到佢哋晚年嘅时候嘅生活系并唔开心嘅，明争暗斗拆毁咗呢个家庭。第一，以撒嘅明争，跟住利伯家嘅暗斗，仲有因此虽然计划成功，但是家庭却被拆毁了。利伯加我们不知道年轻多少，但是起码比以撒年轻10多年，甚至20多年。在创世的27章，我们看见一个高潮，一个不健康的家庭产生悲剧，四个人都是失败者，大家彼此不信任，隐瞒。意大利有一个人去找神父告解，说神父啊，请你原谅我，因为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呢，在我的阁楼里面藏了一个战俘。神父说，这个并不是一个罪恶啊。这个人跟着又承认说，不过呢，我要他交租啊。神父说，哦，那你不是很对，要人交租，不过呢，你自己都冒风险，所以不错得晒。他继续就说，啊，神父，真是多谢你了解了，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神父说，什么问题啊？啊，你觉得我应不应该告诉他知道，其实战争已经结束了，结束了就不用交租了。我们会不会这样对待我们家人呢？所以很多事隐瞒，不说给他知，直至操纵对方。上个礼拜父亲节，我跟大家提到一个健康家庭，其中有一宝就是要彼此信任，我信任你，各人与邻舍与家人说实话，不欺骗，不隐瞒， 但是在创世纪25到27章，在三章经圣经里面六个场合，这个家庭从未一起出现过，一起吃饭或者坐在树底下聊天欣赏对方。甚至在高潮第27章讲到家庭里面的成员是彼此欺骗、隐瞒、偷听、阴谋、细细声讲说话、操纵对方。这个家庭里面的成员彼此不珍惜、不看重、不信任，没有了家庭的基础，风吹雨打就冧了。1992年 Hurricane Andrew 台风安德鲁吹过佛罗里达州的南部，后来有记者访问灾情，见到有个人在修理他的房屋，这间屋很稳阵，没有冧到，只不过有很多的垃圾，就访问屋主，为什么这么多屋都被吹冧了，你的屋没有被吹冧啊？屋主就说，我只不过是根据佛罗里达州的建筑条例，用2×6的横梁 2×6 建造房屋，所以可以经得起风吹雨打不冧。但是在我身边所有的房屋没有一间是照着房屋条例来到起的，没了信任，家庭就没了基础，一定冧。太快。以撒的名争，以撒年老的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啊，叫他的大仔来为他祝福，造成美物。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其实利百加和以撒问题已经存在了。前两章圣经已经告诉我们知道，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相信利百加必定同他的丈夫，当时他们还是年轻的父母，是讲到关于肚里面两个仔挣扎和神预告大仔要服侍细仔这件事。经过多年之后，他们的婚姻慢慢从甜变酸，彼此不再信任，不再沟通，而且偏心，各自偏爱自己所宠爱的仔，后来甚至为了争家产、承继权的问题，自己拉住自己喜欢那个仔，自成一党一派，互相斗争。利百加甚至用偷听、监视、搜集情报去掌控一切。当然以撒本身是一个有问题、已经退休年老的父亲，这种圣经里面讲到他常常吃他儿子的野味。以撒偏爱大仔以扫，在这种圣经里面七次讲到我儿，即是今天的乖仔啊乖仔，七次。而利百加类似对他自己所宠爱纵坏的细仔雅各三次呼叫说，我儿啊，我的乖仔。但是对对方所喜爱的仔就是说他儿子以扫，好像不是我的仔啊，他的仔。而雅各是他儿子雅各，成为两个分裂的家庭，民主党共和党对抗，甚至共产党国民党两党对抗。这个年老退休的以撒，没错，是放纵肉体的情欲相当为食，但是在这个为食的当中，很可能就是反映出他自己未能够达成的梦想 父母好多时候在儿女的身上希望能够实现自己一生不能够实现的梦想，一个内向温柔的耳撒，在他理想中很希望能够有一个粗豪的打猎的人，满身肌肉的儿子耳素，是真的汉子，男人中的男人，不会躲在家里面做臭仔公煮饭佬，有失大男人的威风，不是做小家碧玉，要有男子气概，不是成日在妈妈的围裙绑住来，跟住在厨房一起煲汤煮饭，好像雅各咁水皮的。同样在利百加的身上，我们看见他的暗斗。27章第5节，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利百加呢暗中也听见了，于是想了很多的精细的阴谋，就要藉着他的儿细仔去实现。第八节，现在我儿乖仔啊，你要照着我所吩咐的听从我的话。第二次再说，他母亲对他就是雅各说，我儿如果你怕的话呢，不怕，你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拿来，给我拿来。利百加不信任他的丈夫，于是亲自出马安排一切，但是偷听不是他最大的问题，其实更大的问题就是他怂恿雅各欺骗爸爸。他两次很大胆直接，其实不单止是吩咐，是命令，就好像将军命令手下仆人执行任务一样，你只管听我的话，不用想，不用怕，不用怒了。而他对自己丈夫相当了如指掌，好像一本书一样读得通透，因为相信这个老公呢食而不知其味呢，他用两只肥绵羊的山羊羔来到取代应该是以扫出来打猎的野味，亦相信自己的丈夫分不出究竟是羊羔呢，还是出面打猎新鲜的野味呢。我们买餸都知道，走地鸡啊同埋雪鸡好唔同嘅。以撒分唔出嚟。雅各先生并唔系一个骗子，但系因为系母亲培养出嚟嘅。阿仔你怕吗？不怕，阿妈俾胆你呃阿爸，欺骗呢个老懵懂嘅老豆。时机嚟到啦，呢个做阿仔嘅雅各一啲都冇喘气，唔眨眼啊，冇流汗啊，亦都唔紧张啊，冇讲错半个字啊，快而准。呢个细佬扮得相当精彩。奥斯卡金像奖，母亲利百加都想不到爸爸会问这么多的问题，好像很醒目的，但是他不用担心，雅各第一次因为母亲全受功力给他，所以非常冷静。虽然爸爸问你是不是真的以扫啊，你的声音不像，不过你的味十足十，而且煮的食物味道相当好。第二十节，以撒对他儿子说，我儿你如何得着找得这么快呢？ 他回答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到好机会得着的，用属灵的语气来到安抚他的父亲。阿妈教仔讲大话做戏欺骗阿爸欺骗大仔。利伯家是主谋人，控制整个大局，似乎成功，其实完全失败，亲手拆毁整个家庭。创世记二十七章四十一节到四十六节，刚才我们读过了。当利伯家成功得手，雅各得了长子的祝福之后，做哥哥的以扫怀恨在心，立志将爸爸离世之后即刻要将细佬杀掉。过去只不过心里面怀恨，现在有计谋的，有行动的，要报仇雪恨。而这个的消息当然做妈妈的利伯家听见，思想非常敏捷，和年轻的时候一样，立刻想到计谋，甚至说服了她的丈夫以撒。46节，我因这客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客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利伯家的计划成功了，开心吗？高兴吗？庆祝吗？其实利伯家是最大的输家。以扫这个大仔损失的是物质上，但利伯家损失的是女性最重要的东西，整个家庭由自己一手摧毁。他不单止失去了大仔的感情和信任，现在甚至失去了大仔的尊重和接纳。过去和细仔那个愉快轻松欢乐的日子快将结束了。而四十六节就讲到他的阴谋再次成功了，以撒可能因为年老思想不是那么精细了，所以被利伯家说服将细仔雅各送去拉班那里暂避。利伯家以为只不过是避一避风头火势，很快就可以回来和细仔团聚，但是从未想过一去不回头。他自己的预言一日丧了两个儿子实现了，可能在脑海当中仍然梦想有一日同他的仔可以团聚，看到自己的细仔大学毕业结婚抱孙，但是没办法再实现了。当我们再看圣经的时候，以撒还继续活在世上几十年，他活到180岁，看见两个仔竟然后来和好啊！他见到雅各很多的儿女啊，甚至当他180岁离世的时候，两兄弟一同埋葬这个年老的以撒。但是早在多年前，利伯家已经离世了，雅各再没有机会看见他的母亲。雅各20年之后回到家，亦都没有机会再参加妈妈的丧礼了。 冇错，尼伯迦相信神老早预言将来大仔要服侍细仔，但是他不信服他的丈夫以撒，不肯跟他的丈夫正面沟通，更加不信靠不信服上帝的安排，要帮上帝的忙，要 manipulate， 要用手段，要掌控一切，教唆细仔，呃阿爸，抢哥哥，成功了，结果全盘失败，不信靠，不信服，要争做一家之主，不服丈夫，不服上帝，本来是很爽快，精力充沛，很能干的女子，但是不接受神最完美的道路，拣选自己的道路，要一切在自己手中去掌控，不信的后果就是怀疑、背叛，和家人反目承受。亲爱的父母，尤其是能干的母亲，我们是否会照圣经的价值观去教养儿女呢？我们是否教导儿女珍惜兄弟姊妹的友情、亲情呢？还是惹儿女的气？我们是否愿意坦诚在家庭里面沟通？是否愿意信服自己丈夫？是否愿意信靠上帝呢？信而信服是唯一蒙福的道路。请我们祈祷。父神，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认识自己，求圣灵光照，让我们不会重蹈尼伯迦的覆辙，教导我们对你信靠又信服。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